大家好，我们是蓝皮鼠和大脸猫。
你现在收听的是，
你觉得呢？
大家好，我是要在牛年继续假精致的大脸猫。
大家好，我是要在牛年继续真快乐的蓝皮鼠。
首先呢，我们要在节目的一开始祝大家
Happy 牛年。
好，我们回归正题，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准备好跟你的七大姑八大姨社交了吗？你的社恐是不是马上也要发作了呢？为什么现在网上那么多人都自称社恐？他们到底是不是无病呻吟呢？今天我们要讨论以及吐槽我们身边的那些假社恐以及真戏精们。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海鲜宝宝，海鲜宝宝。海鲜宝宝，请问你为什么要叫海鲜宝宝呢？
从你告诉我你要叫这个名字那一刻起，接下来说的话我都觉得可信度要打上一个问号。
好，那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海鲜宝宝，现在在台湾念博士，那是心理学的博士，
跟我们今天这个讲的内容还有一些关系。我觉得就是社恐啊，这可能跟心理啊社会都还比较有一些联系。
对，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之前和我一个朋友出去玩，他是那种在朋友圈里面就非常的活跃，然后有一些像小网红这样，然后会发很多自己的一些出去玩的东西，然后很希望就是下面能获得点赞啊评论这些。但是呢，在我跟他的真正的旅游的途中，比如说我让他问个路啊，我让他给前台打个电话，他都会说啊，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和对方说。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一方面他在社交媒体上就是好像很会社交，然后很像那种社交花蝴蝶，但是又在生活中连最基本的比如说问路这样子跟别人很简单的交流他都很害怕。我就想说到底社恐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大家都是真的社恐，还是说我们是真的戏精呢？
硬Q 这个题。
首先想要问一下你们各自心目中你们觉得社恐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社恐呢？
那我先讲好了，我觉得我应该算社恐，如果社恐等级满分有5分的话，我应该在2到3分左右。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些最基本的陌生人社交我是 OK 的，就是我只要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我需要从他们那边 get 到什么样的有效信息，那我觉得这个我完全不会害怕。但是反而跟一些半熟人之间，就是你可能打过一些交道但不是非常熟的朋友，跟他们在同一个空间或者就是一些比较出乎意料的一些场合下，我反而会比较社恐，然后很想要逃避。
你想要逃避的点是不想和他们多交流吗？还是
对，就想把自己隐藏起来。就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之前那个芬兰，有个芬兰的漫画，然后他不是说芬兰人都普遍比较的拒绝社交，比如说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都会隔1米远这样，比如说路上碰到熟人都会想办法那个眼神不要对视，就是那个漫画就非常准确的反映了我的心态。我可能没有他描绘那么极端和严重，但是其实还蛮真实的。
那我觉得我跟你就是内心对社恐的定义不太一样，我觉得你要是真社恐的话，你不只是说心里对于社交这件事情害怕，而是你要有严重的生理反应，你这样才可以说自己是社恐。不然的话对我来说你只是没有什么社交的经验，没有社交的技巧而已。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不能算是社恐吧，虽然可能我在跟陌生人讲话或者是你说的半熟人讲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心理上会有一些不适应吧，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完全不能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不是社恐。然后我们海鲜宝宝，
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都挺好。我觉得就是从我对于就是社恐的理解，我觉得生理反应就是如果要从一个病理上就是比较严重的社恐的话，那它确实是会有就是生理上，比如说会觉得很焦虑，然后就是你想到你会要去跟别人社交会出汗啊，或者很紧张啊，不舒服啊之类的，这一种它是一个就是连续性的，有些人很严重他可能会到就是生理上会有一些反应，但就是 轻一点的话，它也有可能就是你会对一些场景，就比如说你面对一个半生不熟的人的话，你会觉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然后你很害怕就是你们的聊天会变得很尴尬或者之类的这一种。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挺有社恐的人，我觉得我要给自己打分，我觉得我大概会有3.5到4分之类的。对我来说，比如说隔天有一个饭局，然后那个饭局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太熟，但是你偶尔就是会在课上小聊一下，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聊的东西很尴尬，对我来说蛮无聊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隔天要跟这样的人一起吃饭的话，我就会觉得很不想去，然后前一天就会在脑中就是无限脑补说我们到底要聊一些什么，然后有没有话题可以准备的这种。但我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能硬撑我还是会去，我不到就是会完全回避的那一种。就是蓝皮鼠刚才讲说，就是假如是一些工作上或者很就是事务上的交流的话，我觉得如果互相当成工具人的那一种，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OK， 但是要接触到一点比较日常的那种，我会觉得心里会有一点胆触，会有点焦虑。
那我想问一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就是可不可以定义一下什么才是社恐？
我特地还去看了一下到底有没有就是类似于像社交恐惧症的这一种具体的诊断，然后我发现在那个 DSM-5 上面，它是一本就是专业的那精神科诊断的手册，然后它会有很多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这一些，然后你达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你可能会被诊断为这个，然后它上面就有一个是社交恐惧症，它这个是属于就是恐惧症里面的一种，就是恐惧症是一个很大的类别，就是 phobia， 对于什么东西会产生恐惧、害怕、焦虑。对，他就讲就是社交恐惧症是对于社交情境这个东西会有恐惧跟焦虑。他有7个对于这个定义的自测的说明，比如说他有一个是在一种或多种社交情境下都感到显著的恐惧和焦虑，然后他这里有讲就是社交情境，就比如说1对1的这种与人互动谈话的对象可能是你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人，然后还有一种情境就是当你被观察或者被注视，就比如说你在吃饭或者喝水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比如说一些公众的发言，在其他人面前你需要表现你自己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了这种恐惧焦虑。
我想说，那我觉得这说的3个其实我都有。
是吗？你连吃饭喝水都会？
就是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出去玩，然后其中一个是我比较熟的，另外3个可能是新朋友。他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万圣节，我没有做任何的装扮，其中一个不太熟的朋友就说，那我帮你脸上画一些画。我就说 OK 啊，我就坐到了他旁边，然后他帮我画的时候，然后大家就突然都看向了我，然后我就蹭一下，我就是
脸红，
脸就很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不要看我，我就会有被注视，就觉得有压力这样。
就我想到我之前个人去海底捞吃火锅的时候，其实个人吃火锅这件事情就真的还好，但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海底捞入口的时候要等位，然后等位都是一桌一桌，大家都在那种谈笑风生的等，然后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服务员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好过头，他会每隔2分钟就过来问你需不需要喝茶，需不需要吃什么，需不需要毛巾，然后我觉得你不要在我身上花费任何注意，我想安静的等位。然后包括吃饭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看到我只有一个人，然后会非常殷勤的问我是否有任何的需要，但是我又出于礼貌，我没办法跟他说我什么都不需要，请你离我远一点。他那种殷勤的非常到位的服务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对。
那个海鲜宝宝请继续，你刚刚说还有啥？
好，社交情境它是一类，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会担心你自己的表现，比如说你会很担心别人看出你的焦虑，你会对自己会有负面的评估，就比如说你会觉得就是让自己很尴尬或者导致别人拒绝自己之类的这种，当有这种焦虑的感受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评价是很负面的，这个也是一个面向。还有就是就比如说在几乎所有的社交情境都会唤起这样的焦虑或恐惧，你的频率还蛮高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会因为就是以上的这一些恐惧啊，然后对自己的评价很负面啊，然后你会主动的回避社交情境，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面向。 然后底下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这样子的状况持续了半年以上啊，然后你这样子的状况导致你没有办法上班工作交朋友之类的。
那这样听下来感觉确实现在社会好多人都可以算是社恐，或多或少有一点点。
海鲜宝宝刚才有讲到说，比如说第二天要跟不是很熟人吃饭，就会心里先脑补明天要跟他讲什么，可能会有一些心理负担。我觉得就是我也是这样子的人，就是如果要参加一个是有半熟人或者陌生人的饭局的话，就会想方设法做出很多 effort， 希望这个饭局大家都能够开心，都能够舒适，都能有话题聊。不然的话我会觉得会不会我的表现不好让这个饭局冷场，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担忧。我自己总结自己经验，就是在进行社交的时候很多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身上，非常看重自己从别人那边收回到的任何反馈，然后非常担心自己的表现会让别人失望。一旦我太把自己放在那个中心位的时候，反而整个人就放松不下来，
对，
就会非常的紧张。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酒精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帮助我的东西，因为如果有一些酒精的辅助的话，我反而比较容易放松下来，就是只是单纯的跟人家互动而已。
就是说到这一点，觉得也跟过多关注自己也相关，但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现代很多人可能已经缺失对别人的兴趣或者对别人的好奇心。就比如说像我们办公室就有很多外国人，他们可能你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会主动来问你问题，有的时候甚至是很客套的就说 How's your weekend。 我就感觉有一个还挺经常看到的，在电梯里面早上遇到同事的时候，经常大家打一个招呼之后就很尴尬，也不会互相提问，然后看到很多人经常就拿出手机，其实手机上也没有任何信息，装好像很忙的样子，然后也不跟别人聊天。但是像外国的同事他就可能会问你，可能比如说我说我周末看了电影，他会问你说你看的电影是什么，好看吗，他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我们比较不会主动去问别人或者是关心别人的生活，或者是想要了解别人的生活。
尤其是年轻人，长辈还好，因为长辈互相都会问说今天中午吃了什么，晚上要吃什么。就是我觉得长辈之间还是存在这种社交能力的，就他们好像就不会有特别尴尬的情况。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和外国同事，他们都会问说啊，你周末过得怎么样，你回答完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并不会说你呢，他并不会反问，他就觉得回答那个问题是一个任务，他回答完了以后就觉得这个任务结束了，但他不会就是反过来想要知道对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在想这是不是和我们很多年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在学校里的教育的时候只接受了训练是说你要怎么回答别人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受到任何训练是如何提问，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提问，或者是说你的脑袋里根本没有要提问别人的这个概念。
然后这是社交能力很重要的一个
环节。对对对，如果你不提问，没有互相之间的这个来回的话，这个交流或者这个场面很容易就聊死了，
然后就会觉得哦，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说了什么话让他不开心之类的。
对对对，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
对，我觉得大脸猫讲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在对别人产生兴趣这个东西的能力好像特别弱。因为我就是后来自己有去高中实习，然后我是去做心理咨商。我在给别人就是咨商的时候，因为我发现就是高中生他们不会没什么事情，然后就要跟你一个年纪会跟他们有点距离的人主动要跟你们讲，所以就很需要就是你去问他们说啊他们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去了解他们，接近他们，贴近他们的生活。然后我就发现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兴趣，有点不太了解应该要怎么贴近他们，然后我就发现这是一可能对咨商来说重要的训练。
那你现在有比较会跟他们聊天了吗？
我就觉得要循序渐进。咨商他老实说他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就比如说像你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你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然后这两块是比较大的主题，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在问很多问题，他还是会比较有目的性。
OK， 就是说你还是会知道你的这个对话走向哪里，你会有这个大概的方向。
对，
刚才讲到的是学校的训练当中可能会让你缺乏提出问题的能力、
嗯、
我也想说一个，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会让我们比较容易偏向隐身在一个团体当中，但是不太容易、
哦
表现出自己的一些比较独特的个性和性格。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这个文化非常典型的例子，只要有一个可以让我待在里面感到安心的团体，我就会把自己隐身起来，就任何冒头的与众不同的事情我都会有一种可能潜意识的担忧，就是一旦我成了那个
枪打出头
鸟、啊、对的，就是这种我成了那个被注目的人，我在身上会发生一些不太好或者我不太想经历的事情。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尤其是就是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越来越追求什么个性化，在我看来、
嗯、
一个能够彰显自己的个性的人其实还是少见的。
如果你表现得太有个性太出头的话，在这里很容易被别人指指点点，而且感觉并不是
你要更强大去担负这些。
对， 对，而且很多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都是非常正面的，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
嗯、
哎呦这个人好像、
嗯、
很想要表现自己。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一个美国人他在一群美国人中间，然后他要上台发表他自己的演讲，他会在演讲之前他会讲一段笑话或者什么，博得大家的一种就是同在感，拉动周围的关系，然后再开始演讲。然后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对比一个日本人，他从一堆日本人当中起来发言，他会跟大家讲说对不起我要发表我自己的意见了，他跟周围人的关系是对不起我要暂时脱离一下这个团体然后发表个人意见。就是从这个对比就是可以感觉到欧美他们表达意见，首先这个是每个人都觉得这是 OK 的，但是因为他们很少有那种互相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就是很亲密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就是和周围先拉动那个关系，会想要先引起那种亲密或者紧密的那个感觉然后再发表他自己的演讲，这样可以让他们的演讲会更有说服力。但是日本人或者说就是可能东方文化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对不起周围的人，因为他会从就是团体的这个状况里面就是脱离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对比还蛮有趣的。
我高中的时候学校的校园环境还蛮开放的，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个很会组织活动出类拔萃的女生，就是我讲的性格特点都非常鲜明的人。我那个时候还不懂她身上这种特质，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我突然就理解，就是我们在申请国外学校或者外国的校园里面非常看重一种特质叫 leadership。
是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在从小的生活当中非常缺乏，因为 leadership 意味着你要有意愿去承担一种责任，而像我本人就是非常不喜欢承担责任，但是像他那样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有领导力的人就非常容易在团体中突出然后真的做一些事情。那我高中的时候是纯粹是羡慕的旁观者态度去看，哇这个女生很厉害，但我不太明白她厉害在哪里，后来意识到说哦，这就是大家说的领导力，就原来有的人
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种特质的展现了、
嗯、
我好像扯远了。
但我觉得确实啊，就是因为你领导力当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很会和别人交流啊、
嗯、
如果你不会交流的话，你没有办法说服别人领导别人，所以这其实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说实话，如你会社交然后你有领导力，那你在未来工作中你才可能会有更好的晋升机会，不然的话你肯定在职场中只能一直默默无闻。
嗯，对，
这不是说就是你当然可以做一些不需要过于社交的事情，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职场中你没有这个社交能力、
嗯、
很难存，也不是存活吧，就是能够混得更好，就是通俗一点讲的话。
对，但这件事情在可能高中以前都不会被大家所强调，大家还是看成绩为主嘛。
嗯，而且说到这个我有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学校的校园时期的时候、并没有锻炼到我们的社交能力这一块，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大家都只注重成绩，大家只读书，然后你社交圈其实很多时候往往都是你的同桌，然后坐在你四周的人，我觉得很少会有第一排的人和最后一排的人成为好朋友，其实感觉也挺少的。然后要不然就是你住在同一个宿舍，我感觉都是 以这种情况为主，然后也没有什么社团，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们缺失了很多就是锻炼如何跟别人社交的能力。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就可能国高中就已经出国了，然后去国外读一些比较好的私立的学校，你看他们回来分享的时候，我之前去听过一场分享会，他们站在台上真的就是侃侃而谈，可能他们就只有十五六岁，但你感觉他们就非常成熟，然后他们讲话的不管是语调啊，或者是他们的整个这肢体语言，就他们没有很害怕跟别人交流，而且可能坐在底下的人就是其实是长辈，那说明其实他们在学校的时候通过很多社团的经验，或者是一些别的可能是跟社会上的人交流的经验，让他们逐渐锻炼的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很可怕。但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是大学之后或者是在大学的时候才慢慢开始真正的进行一些社会上的社交活动。
对，因为我们讲求就是你任何好的东西你要藏拙，你要不能显摆出来，但是外国人
嗯嗯嗯，
就是我认识到的外国人只有一点点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一定可以把它包装的非常好，就是一定要 present 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觉得
如此平凡却又如此自信
也是他们的一种能力，因为这是在未来的职场生活中非常需要的，你就是让大家不认识的人 recognize 到你这个人身上的特质。如果是一味的埋头工作反而变成了一个劣势。
是的，我们里面就有很多外国人靠着这些技巧什么都不会，最会在那边 bullshitting。
对对对对，
好，扯远了。那
我再吐槽
蓝皮鼠没有尽兴，需要再
去吐槽最后一句。我之前前公司然后有一个实习生，有一天的时候跟我们聊天，然后他就说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到处跟客户 bullshit， 然后我老板在旁边悠悠的说了一句 Don't use the word bullshit, we are marketing。
我们刚才讲有一种他们身上很会社交的那一群人，他们身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很让人羡慕，就是 leadership。 但我觉得终归到底，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是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这种特质，他不一定是要 leadership， 他也可以就是底下的组员也可以拥有这样子的特质，总之就是大家都可以讲，然后我觉得这个环境才比较多元吗，还是大家都可以就是说就比较活泼的那种气氛。
对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就会很尴尬，
就是每个人都有意愿表达自己的意见。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一些就是一些原因，就是导致现在大家动不动就说自己是社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原因吗？因为刚刚蓝皮鼠也说像我们父母这辈可能比较没有就是社恐，但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比较社恐，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手机的那个过度使用。因为就是现在手机上有特别多的那种社交软件，然后那个举例也说了，就是我那个 个朋友他可能在朋友圈在微信上非常的活跃，但一到现实生活中连最基本交流他都不敢。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对于手机的过度使用，然后失去了现实社交的能力。因为你在手机上的这些社交软件上，你的社交其实是非常可控的，你可以选择你想要跟谁讲话，你也可以选择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回这个信息或者是不回这个信息。比如说你在发信息之前，你可以有很长的思考时间考虑说我要怎么回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更多的是临场的反应。但是因为你缺少了这种临场反应的练习，就很多时候别人比如说抛一个话题或问你一个，你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瞬间就陷入了沉默，而这个沉默又让你觉得尴尬，让你更加害怕在现实中社交。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现在大家都动不动说自己是社恐，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手机上并没有社恐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就非常的社恐。
面对面的社交当中，你除了需要接受他的说话的信息之外，还有很多表情情绪，你可以感知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就一下子冲击到你面前，然后你就要很快的给一个反应。
这个我感觉就是需要练习。
对，
所以我现在就非常讨厌就是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很活跃，然后跟这些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可能吃饭前五秒，然后他们先拍那个桌上的食物，拍完桌上的食物以后再自拍一张，自拍完之后他们就开始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但我们明明是坐在一起吃饭，他宁愿在那个微信上回别人的信息，也不愿在饭桌上就是自然的和我开启一个话题。
甚至表情包的使用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影响人表达的问题，因为你现实生活中讲话你不可能丢出一个表情包上面配着一行字
黑人问号，
所以就是我感觉反而有些人在微信上面用表情包聊天比较生动，但是面对面讲话反而比较木讷，就是他已经
好多人都是。对，就我感觉你越会用表情包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越呆滞，就被打死
就可能也不到呆滞，但是就反而网络世界里他比较有趣。
而我刚刚讲到就是亚洲人和欧美人之间聊天的区别，我又想到我刚刚之前说的在饭桌上，我之前和我的外国的朋友对聊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去了一家餐厅，就非常明显就所有的中国人大家都在看手机没有在聊天，但你看就是在场的所有外国人大家就举了一杯饮料然后互相就是侃侃而谈，然后就觉得这个对比也是挺有趣的。我那个外国的朋友就跟我说他也非常讨厌就是中国人就是一上饭桌大家拍好照啊什么，然后就开始看手机也不互相聊天什么的。他说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可以训练的，他说他以前也没有那么会和别人社交，但他就不会说他觉得气氛尴尬了我就很丢脸，他也是在不断练习的才慢慢就是越来越会和别人聊天。所以我觉得这个技能大家就要不要脸一些，然后多尝试着和别人交流。我觉得潜移默化中间你会突然感觉到说比如说我问某一个问题，或者说我做出某一种反应就是别人会喜欢，或者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得到别人的笑容，可能你会慢慢的学会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应对会比较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得到训练也可以自己慢慢摸索的，就不能因为一开始你觉得说我自己就是社恐我没有办法，就给自己找了个借口然后不去尝试和别人交流，我觉得这点就是不是特别好吧。
我觉得我也是从比较重度的社恐慢慢恢复到比较轻度的状态，因为学生时代我就是一个也不太敢跟陌生人主动接触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给自己心理建设的方法就是，如果我做对于跟这个人交流或者发表一个观点 开始特别不确定，然后有开始有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会先问自己说那个 worst scenario 是什么，就是我说了这些话以后最坏会发生什么事。
嗯，
然后我想一想也好像什么也不会发生而已，可能他只是跟我说一个我对不起我没办法帮你，你可以问一下其他人，然后就 OK 啊，那我就换下一个，那这个状况我是可以接受的。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就去做了，我就不管最坏的状况，我已经可以接受了，那其实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觉得可以坦然面对，然后我就不会那么害怕。
其实我觉得我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状况下是因为你跟不认识的人就是双方都没有这个社交技巧，所以可能你和他之间都会感到尴尬。但我觉得我在国外学习，我在英国学习的一年中，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那些英国人都特别会社交，可能你自己不是很会社交，但是他们很愿意主动来跟你交流，他会开始问问题，然后你会觉得越来越放松，可能经过了半年之后，你会也开始向他们学习。你跟他们交流其实说实话都是一些比较平常的内容，然后你可能说出你自己的观点啊，或者是讲什么东西，他们会有兴趣追问你，或者是说他们会给你一些比较正向的反馈，然后你对此就慢慢获得了自信。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尝试着和一些你身边你觉得比较会社交的人，你多跟他们交流一下，我觉得你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获得一些正向的反馈，或者是获得一些就是他们社交的经验吧。那海鲜宝宝刚说了就是几个我们自己的经验，那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放下对就是社交的恐惧？
我觉得你们刚才讲的都非常好，比如说
哇，谢谢老师。
谢谢宝宝。
谢谢宝宝。
因为我会觉得社交恐惧这个东西就是它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它可能比起就比如说一些重郁症啊，或者就是精神分裂啊这种，它已经算是一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它可能可轻可重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应对社交恐惧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练习，就是你不可能一开始从一个你很害怕社交，然后一下子你可以做到一个就是社交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人。我觉得有些人就是他会社交恐惧，他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内心的自尊心很强，他会觉得就是自己应该要做到怎样怎样怎样，他应该要做到很好很完美，然后所以他会觉得他的眼中可能只看到就是最完美的那一群人是什么样，但实际上就是有可能人家也是一点一点来，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可以就是一点一点练习，从周围比较熟的朋友，然后你练习就是在这个情境底下你可以多说一点，然后多说一点自己的想法，或者多说一点你就是觉得可能会引起负面就是你的负面评价的一些事情，你试着在这样比较稍微安全的关系当中先尝试，然后再逐渐在陌生人面前你有预备就是哪一些话题可以聊，然后你可以先聊那一些话题，然后逐渐把你自己就是想说的话就是给说出来，这个就是一点一点进步的事情，然后也不要太逼迫自己。反正刚才蓝皮鼠讲的那个就是你在脑中想那个状况底下最糟的情境是什么样，然后你问问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或者如果你不能接受你最差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然后你就有这样子的设想然后再去，我觉得对自己的那种事后伤害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反正这次不行的话那就下次。
嗯
嗯，
对，
我觉得就是脸皮要厚一些，就是刚刚像那个海鲜宝宝说的，就是很多人就自尊心特别强，他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就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做到完美，我就不要去尝试。
嗯，
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读到一个就是论文，就是他有说对完美的追求和对手机的依赖以及就是你的社交恐惧这三者的关系，他发现说在大学里面如果你越是在社交团体里面做领导的位置，就比如说像学生干部，他们其实对于手机的依赖度就比不是这种学生干部的人要低很多，
哦，
然后他们对于完美的追求也没有那么高，反而是那一些可能比较一般的学生，他们对于完美的追求更高，而且对于手机的依赖度就更强。我觉得像我前面说的，他们可能在回复之前，他可以在手机上三思，可以想，比如说想一个小时也可以 或者是你不想回的时候，你可以想个一天然后你再回，然后就说啊我昨天没看到之类的。但是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的话，你可能就要给出一个临场的反应，有的时候你给完反应会觉得啊我刚刚不应该这样，然后你就会有点过度追求完美。但其实说实话别人可能
并不 care，
对，你除非真的那句话说得很严重或什么。但我觉得在一般的社交里面，你跟你朋友讲话或者是跟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熟的人讲话，我觉得大家并不会对你有那么多的 judgment，
摆正自己的心态吧，就是不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自己身上而已。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一直在关注你的只有你自己本人，放下对自己的一种过于严苛的执着
、
就人生就轻松很多。突然间又回到了很丧的那个躺平的
那个海鲜宝宝还有补充吗这个部分？
哦，我是想说就是比如说找到可以让自己放松的方式也很重要，就比如说像有些人可能会需要借酒壮胆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方法也未尝不可啊。
嗯，
对，
嗯，
同意。
嗯，
我们刚刚谈到学校教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家庭教育。然后那个文章里面说，与早期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关。这两个方式是，要么你的父母对你要求非常高，非常严苛，然后你可能会因此就首先失去很多社交的机会，因为不让你出去玩嘛，把你的时间都填满。对，要缺少与同辈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就像刚才说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要追求100%完美。就是然后第二个父母教育的反例，就是你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过度保护，就是不让你自己去失败或教训当中学习到任何东西，反而就什么都替你做了。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反而活在一个比较真空的环境当中，你也不知道真实的跟人去打交道经历一些挫折是什么样，也失去了社交的一个能力。对。 To be or not to be, To free or not to free. To crawl or not to crawl, fuck all those perfect people, to sleep or not to sleep, to creep or not to creep, and some can't rememberBut others recall, fuck all those perfect people, sleepy eyes waltzing through. No, I'm not talking about you.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感觉有些人可能会抱着一种比较优越的心态说自己是社恐，就可能会觉得说那些很会社交的人感觉就很世故啊，他们就说啊我们就社恐啊，没有办法和他们一起之类的，对此有什么见解？
这个好难讲啊。如果是抱着一种很优越的心态觉得自己是社恐，然后就觉得就是人家很会社交那个太世故，说不定有可能内心当中他是很讨厌那个人，他不一定是讨厌那个人就是太世故或者太社会
啊。他只是找了一个点就是去讨厌他而已。
对，他找了一个点是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就是我感觉我认识的人没有把社恐都当做一个优点去标榜自己，只能说把它当做自己性格上面可能一个特点而已。我可能不太擅长跟人社交，所以就可能比较适合比较后端的工作，不能做销售，就是他们会这样自我分析，而不是说觉得你们社交能力强的人过于世故老奸巨猾，这种反而不太有。因为说实话就是进入了就是职场这个
染色缸
以外，你就会觉得那个油滑的人都混得很好。
是的，我就像我的老板
反而会脸羡慕
又 Q 他我的外国老板哪个不是靠他们
巧言令色上位
、
真的。但我就是想说，在我们的就是社交生活中，不是说你一定要多么会社交，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具备一点社交的技能，就是至少可能遇到比如说不是很熟的同事或者是什么，可以比较自然的开始交流，然后不要营造一个非常尴尬的气氛。因为我觉得你营造一个尴尬的气氛，其实对别人来说也不是特别尊重，因为你让别人也感到不是很舒服。
嗯，
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感觉，嗯，就可能不要觉得说自己是社恐就不去尝试和别人社交。
哎，我突然想起有个问题问海鲜宝宝，我不知道你这个算不算社恐的一部分，就是不能忍受饭局或者人多的场合中出现的冷场的时间，然后因为冷场会产生焦虑，这个是社恐吗？
哦，我觉得它算啊，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社交情境当中会引发自己的尴尬，这个也算是一种社交恐惧。
最让我焦虑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意冷场了，就是而且那个场我给你描述一下啊，就是一个也半熟人，就混杂着各种人，但没有人讲话，然后也没有人真的在玩手机，大家好像都是来认真社交的，但是就是非常的冷，就是话抛出去以后就像那个消散在空气中，顶多有人嗯，对我也这么觉得，然后就继续吃东西，然后我就焦虑到不行，我就变成一个一直在抛话题试图让大家有更多互动的人。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跟大家有没有就是社交技能和以及有没有就是表达的技能很相关，因为你抛出问题就很多人都只会回答嗯对或不对，但他们没有就是阐述之后就是背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思考啊，或者是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内容。就像很多时候我觉得别人问你说这部电影好不好看，很多人都会说好看，然后就结束了，他也说不出来说为什么好看或为什么不好看。这感觉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教育中没有训练到就是大家这种表达。
对，但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只有我一个人对这种状况焦虑呢？
其实他们可能内心也焦虑。
对对，你是不是正好约了一桌的人，大家都性格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单独如果偶尔跟其中的几个人相处，跟他们交往是完全没问题的，只不过就会出现，我不知道，他们可能社恐的比我严重。
我觉得就是他们内心也觉得就是很焦虑，但你是唯一一个想要做出改变的人，他们就想说啊，既然你已经提问了，他们觉得你是那个活跃气氛的人啊，就有一个人在就好，他们就不想要那个就是做出努力。
哇，那个是我体验最差的一场饭局。
对，到底跟谁？
真的是想当场自杀，就是对。
我觉得其实我在就是稍微有一点工作经验之后，就是发现我原本也可能会觉得人与人交往当中会有预设自己是应该要做到事情都很完美，但后来在工作的时候才发现，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情很紧急，需要你做一些就是当下立马的判断或者回馈，然后就发现有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100%，只能顶多做到60%或70%，只要事情不太难堪就可以。然后我就立马对于自己的这种认知就是松绑了很多，就觉得其实只要事情进行下去就可以了，它不一定要很完美，
原来混就好了。
对，我也觉得好像在因为感觉就是进了社会之后没有事情是100%是完美的，没有像说你在学校里面比如说考试就是可能获得100分和不获得100分，但是在职场中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说我做到100分，就是我觉得只要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没有做好，但是它有推进，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成功的表现了，就不需要过多的纠结。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现在人出去都不面对面交流，用手机。我觉得用手机对我来说是用来表示我对这场谈话没有兴趣的一个工具。
对，我也觉得
我反而是有目的的在使用手机，就是我觉得我跟你聊天我引发了我很大的兴趣，我反而就会忘记手机的存在。但是我一旦觉得这个场很无聊，然后我就会开始用手机来逃避这件事情，就是我滑手机就意味着我已经失去了对你的兴趣，大概是这样。
那岂不是很多饭局大家都拍完照就互相失去了，互为拍照工具。
嗯，
你不 不觉得唯一交流时间就是大家赶就摆拍那个桌上的东西，
就反而就刚才我讲那个很干的场，没有人玩手机，但没有人交流，我倒情愿他们在玩手机，大家自己躲起来反而会让我不那么焦虑。要说
那为什么要出来，就各回各家就好，
对，
没有必要就出来社交、啊、对
就是这样。但是不然你来说一下，那你觉得大脸猫到底有没有社恐？因为一开始他是觉得他完全没有社恐，然后他的朋友的社恐都是假的。
我觉得就是没有到很严重的社恐都不算社恐，就是都是可以通过自己一些努力可以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交的状态的。但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社恐，就是你需要通过比较正规的
治疗
手段你才可能就是获得进步。对，我觉得这样才可以算是真社恐，我觉得跟我一开始讲的还不是特别矛盾。
嗯，
社恐它其实如果它只是有一些焦虑或者有一些恐惧，它实际上没有影响到它的生活，就是它的生活还能过下去，或者有一些朋友之类的，我觉得它可以找人和它聊聊，但它不一定要到就是治疗。我觉得治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词，就比如说像蓝皮鼠的，你觉得有一点就是社交恐惧，但你其实生活还 OK， 就是不会对你造成特别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社恐老实说也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它就是它是某种社会现象。
哎，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如果是真的比较严重的社恐的话，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吗？
嗯，就是比较严重的话，他完全不愿意出门，周围没有人可以支持他，没有办法睡，或者他见人很焦虑，他有可能需要就是服药啊之类的这一种。对，他如果有很严重的情绪困扰，他会觉得见人会让他觉得很焦虑，比如说他是一个高中生，他没有办法继续上学了，那我觉得他有可能需要见精神科的医生，然后他也可能需要找咨询师。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从现在开始慢慢的训练自己，让自己不再社恐，也不要严重到需要服药的程度。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前往苹果播客、 Spotify 小宇宙 APP 或者你正在使用的播客平台订阅我们。我们也开通了微信与微博，欢迎搜索你觉得呢 What do you think 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can count on you.